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的云彩飞扬呢，英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蔡嘉玲。我们今天就要透过她的生命故事，以及她所唱的温暖感动人心的诗歌，一起来听见永恒不变的真爱与盼望。云彩飞扬邀请到蔡嘉玲，你好。
你好，英如好，听众朋友好，我是蔡嘉玲。
从这个声音就可以听得出来哦，美声诶。
还好还好，谢谢。
怎么那么好听啊？
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爸爸妈妈，谢谢上帝。
对对对。
今天在开场的时候讲到说，嘉玲是音乐创作才女哦，而且你本身就是很喜欢编曲这个部分，所以编曲算是你最主要的工作吗？
我做的工作还蛮广的，就是音乐的工作都有做。我们现在在流行圈里面有为就是好多艺人就是唱和声啊，或当乐手啊，不只是在巡回演出，可能在录音室有做一些录音的部分，就是为他们唱和声或编和声，或者是弹琴之类的。有在做一些编曲，有一些是 live 的编曲，有一些是录音的编曲，所以也有一些创作的部分。还蛮广。
真的。
对。
诶，你刚才没有谈到，其实还包括说你会去到不同的单位做诗歌的布道。
对，也会做一些音乐分享会。然后现在开始也有做一些就是歌唱的教学啊，或者是关于诗歌敬拜的教学。
教学的过程中，如果有些人他对自己的歌声真的是超级没自信的，你会怎么鼓励他们呢？
可能自己也是过来人，所以我会先听听看他的声音，然后鼓励大家说，大家都有自己声音的特质，不要比较吧。我也不能跟可能一个黑人灵魂歌手去比，说我们的音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可以在我的范围里面做得最好就好了。
刚才嘉玲有透露了，她说因为我也是过来人。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谈一谈，歌声这么好听的她，竟然也曾经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心。那么这份自信后来究竟是怎么样重新被建立的？我想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嘉玲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是一个老诗歌，就真的还蛮古老的诗歌，它老到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是新歌。所以那时候刚好上门徒训练的时候，牧师就常用这首歌来大家清唱，很澎湃的唱，然后他说他想要把这首歌列入在专辑里面的歌单里。因为那时候我发这张专辑是因为基金会那边有一个专案，想要让大家重新把一些老诗歌编出来，有新的感觉，新的风格，然后再次介绍给大家听。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把它弄得比较清新一点，过后这个清新的风格我觉得还蛮讨大家喜欢的，就会觉得说，诶，其实老诗歌也可以很轻松快乐。
对，因为很多人以为老诗歌就是那种像唱圣乐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好像很有距离感。
对，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呢，是有点 R&B 感觉在里面。
对，就有一点，其实它有点像民谣 R&B 吧，就是还是很简单的配置，可是就是有一点点 R&B 的味道。
先来聆听这首由嘉玲演唱的《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分享蔡嘉玲的生命故事。
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亮光竟照耀我幻见，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 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入海涛浪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是音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一位音乐创作才女蔡嘉玲。那我们刚才听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很古典的诗歌，但是听起来一点都不古典，非常的现代。这首歌叫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它是一首非常老的老诗歌，但是经过你重新的编曲之后，整个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歌声听起来实在是太好听了。
谢谢谢谢音乐。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谈嘉玲的生命故事哦。在上一段嘉玲其实有谈到过去的自己也曾经一度是没有自信心的，你后来整个自信的建立到底是怎么样被重建起来的，我们就要来谈一谈。那因为你是个基督徒，你的家庭就是基督徒的家庭吗？
是，我是在教会长大的，父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然后所以他们很自然而然会把小孩都带去教会参与教会的活动。
你们家几个小孩啊？
四个姐妹。
那你是排行第几？
老大。
你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吗？
对，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所以你会讲中文嘛，吼，然后会讲你们的福建话。
对，我福建话没有特别好，可是就是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就我的家乡是讲福建话的。
然后讲英文吗？那你会讲马来话吗？
会啊会啊，我们是国语啊，所以一定要会使用。
对啊，所以从小那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多国语言，然后认识到不同的民族。有没有同学问你说啊，你都去教会干嘛呀？
其实那时真的很少诶，不太会有人去问，他们只知道说诶，你的名字特别长，就是为什么你会有多一个名字，很难写，就塞不下。
对，你说的多一个名字是什么？
我会有多一个英文名在前面，我的英文名叫 Caris 啊，这个名字是爸妈都帮我取的，所以我的英文名不是说跟其他华人一样是想到他们喜欢的名字然后就有了，可是我们从小就有这个名字在我们的身份证或者是我们的护照里。 Caris 的意思其实是希腊文里面的 Caris， 然后他就讲到恩典恩赐这个部分，爸妈那时候就想要祝福小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中文名或者是英文名都有一些他们想要祝福我们的意思。像我名叫嘉玲，他们就把那个灵特别写的是灵魂的灵跟圣灵的灵，想要我们的灵就特别特别旺盛特别好吧之类的，不是一般的那种王字旁的灵或者之类的。
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哦，带着来自爸爸妈妈的祝福。哎，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对你们的栽培啊，我觉得也很用心耶，他们是不是很重视教育这个部分？
爸妈算是他们年代里有比较少数有到大学，他们就比较注重教育。妈是英文老师，所以他很注重我们的英文。其他的像我爸的话，因为他是土木工程师，所以他也会比较在乎我们的数学跟物理这个部分，他都有亲自可能就给我们补习啊。
因为像才艺这个部分也是从小就学嘛，
才艺部分是妈妈比较注重，因为他可能觉得他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机会接触，所以不管是琴的部分或者是舞蹈都还蛮愿意把我们送去的。
几岁开始学钢琴？
雅马哈课大概三岁半。
很小诶、欸。
对呀、啊。
哇、
wow。对。
所以妈妈是希望你可以赢在起跑点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
怎么会这么小就带你去啊？
他可能觉得说其实他在教我可能唱一些儿歌的时候觉得音感还蛮好的。所以就可以去早一点上，反正我也不是一个不受控的小孩。
除了学钢琴之外还有学其他乐器吗？
雅马哈的部分其实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钢琴，它比较是给你认识音符啊、律动啊、音感跟听觉这种东西。然后我大概六岁又开始古典音乐钢琴的部分，十一岁开始小提琴，十六、十七岁的时候也打个鼓之类，有去上几堂课。因为他希望的是大家可以到教会服侍
哦，
对，
所以你们四姐妹都学才艺，
嗯，
然后还有你刚刚说的跳舞，跳舞是什么？
就芭蕾舞啊，
真的很艺术哎。
我觉得我没有这种，就是他的天生的优先条件来真的跳舞，可是至少有一个背景在，会比较有艺术概念。
对呀、啊，从小让你们接受艺术的熏陶，
嗯嗯嗯，
这个陶冶性情，能够这么有气质、欸，哎、哦，真的是，
还
感谢妈妈当年的栽培哦，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哦。
对，当然当然，他以前他觉得补习的部分他就不需要花钱，可是他这种东西他就愿意花钱。
嗯，然后你刚刚谈到说，其实爸爸妈妈就是期待你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们以前都有在教会跳舞啊，或者是弹琴，在敬拜团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个出发点也很特别，因为一般的父母会觉得说，我就是期待我的小孩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光发热，显示出他是多么的棒，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卓越。可是父母的期待却是你们要服侍上帝。
他们从来没有要我们特别就是在什么舞台发光发热，其实还好，真的。可是他们很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服侍，因为他们也很热情的在服侍。
会不会也常常看到他们去关心别人啊，传福音啊等等的？
对，我爸到现在，因为他一直都是不是在开拓就是长老，他也蛮常去布道的，去分享啊讲道或者是开课之类的，就不太会想说哦带家人全部去度假，他们可能会想说他们去断雀，或者是把我们送去一些营会吧，那种
基督教的营会，
嗯，
品格营之类的吗？
对，不然的话就是一些音乐的营会吧。
所以他们也很重视你们四姐妹生命被建造，
还蛮重视，只是说可能他们期待的可能服侍的频率，对我成长过程那时候的我可能就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压力，不是说不愿意帮忙，只是说有时候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压力。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挣扎，然后也有很多不幸或者怀疑的部分，那时候教会也经历了一个很不是很理想的那个状况，大家在吵架或者是大家的那个信仰的状况没有很好，其实也会影响到小孩们，会觉得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可能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会觉得那个气氛不是我要的，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空壳。
你说你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跟耶稣建立关系，
对，
去到教会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空虚感吗？
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跟别人有真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我要这个信仰？
青少年的阶段，国高中生，人际关系是不是也出现一些问题？
我觉得很正常的，就是青少年都会很多的自我怀疑，或者是自我感觉不好。就是
怎么说啊，自我感觉不好，为什么？
就是会对自己的可能样貌啊，或者是个性啊，或者是成就都有各种怀疑，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会一直希望可能学校的朋友或者是教会的朋友们都希望他们可以接受我，我可以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每一天或者每一个礼拜都很担心这件事情，一直都在写日记，那些东西写说哎，这个人到底今天好像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是我有没有得罪这个谁谁谁某某某。我真的觉得我是算是想比较多的小孩，对这种群体里面的那种 mega 会比较敏感。
诶，那你那时候为了期待说诶自己是被朋友接纳的，你会特别做些什么事情吗？
就是他们想要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吧，
迎合他们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不太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直在注意自己的行为，说会不会冒犯到人，会让他们觉得讨厌。我小时候的时候算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或者是卓越的学生啊，或者是所谓的基督徒小孩也好，对这些青少年阶段的人，他们觉得这种人很反感，
那你怎么办呢？那你那时候想要摆脱这种乖小孩形象吗？
你就会不敢上进，或者是不敢要求自己更好，好像是一个羞耻的一件事情。在学校的部分的话，可能我的人际关系中时常都有那种女生好像很喜欢搞这种分分合合那种，我跟你好跟你不好的那种，
有小团体小圈圈。
对对对对对。
你有曾经被边缘化的经验吗？
有啊，虽然没有很久，可是就是突然可能他们会觉得说，诶，你们可能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然后他四个人会觉得说，诶，最近我们没有很喜欢他，所以我们不想要跟他好。可能几个月后他们也没有讨厌你了，他们也没有他们的小团体了，他们自己也可能吵架了，所以大家还是会变成是朋友，会觉得以前很幼稚，可是我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那对你来讲是蛮受伤的感觉吧？
会啊，因为本来有的那个一群，就是一群人可能下课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突然没有了，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别人在笑我说突然被边缘化。虽然我还是有别的朋友，可是你就觉得他们会就是另眼这样看我，都会一直在担心说到底人是怎么在看我。
青少年的时候同侪关系很重要，也常常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那时候有谈恋爱吗？
大概可能15岁多的时候有交第一个男朋友。
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还蛮后悔的。
蛮后悔的。
对，他不是个成熟的人。他比我大，可是算是一个还蛮难相处的一个人。我那时候有一个倾向，就是会崇拜那些有才华跟很聪明的人，而且喜欢他很久的一段时间。可是真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父母那时候就已经说过那么小不要谈恋爱，可是就有一点就是瞒着他们在谈恋爱。对，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回忆。
哦，非常不好啊，受伤的部分还蛮严重的。可能就是
你最受伤的部分是什么？
可能是觉得说这个人他没有安全感，他都会压低他觉得跟他在比赛的人，或者是有威胁到他的地位的人，所以连一个跟他交往的人他也不想要他太卓越，
他也把你当成竞争
对
手。
对，会觉得很
这压力真的很大。
就他也不喜欢其他人跟他比，他就想要就是他最好就对了。
他会不会对你有一些比方说情绪上面的言行举止上面的不太好的举动？
当然啦、常被骂，或者常被质疑，或者是就很莫名其妙的一直跟你吵架，因为他觉得你是不是想跟我竞争啊，或者是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不能好好过生活。
那你那时候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
跟他分手过后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沮丧吧，因为我们分手的过程的时候就有各种不理想的反应，他就会用很多恐吓的言语啊，就是威胁的言语来一直骚扰你这样子。而且那时候可能我又没有，我瞒着我父母，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们分享什么东西，也没有很想分享。所以有一点不知道要跟谁说这件事情，所以自己就吞下去这样子。
有想到要祷告之类的吗？
没有特别想要祷告。
啊，那不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哦？
非常啊，所以就越来越忧郁。所以那时候其实到一个阶段，我就觉得说，就一直会想到要自杀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人生只是这样子，大家想要你读书，或者期待你作为一个乖小孩，然后可能我读书，我去大学，然后我去工作，然后我可能结婚，可能有个小孩，或者几个小孩，然后我就变老了，然后我就死了。那为什么我要一直顺着那个流程走？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就结束了？因为我觉得很麻烦这个生活。
是。
我觉得说如果我没有活得很开心的话，为何要活那么久？那时候心里面就是有各种呐喊，就一直觉得说如果说有信仰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也不想要啊。可是如果神你是真的，那你可以彰显自己吗？心里面就有这种呐喊。
你自己在心中跟上帝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呐喊，那你后来有经历到上帝垂听你的呐喊吗？
我觉得有啊，因为那时候不久后我的爸就在他自己灵修的时间，他说神有在对他说话，跟他说，你应该去关心一下你的大女儿。 那个阶段其实我爸很忙，因为他生意正在就是兴旺的时候，然后他服侍也很多，所以他其实在家的时间跟我们交流的时间其实比较少，刚好那两三年。
父母就是爸爸妈妈应该都很信任你们四个孩子，
嗯，
然后从小都把你们训练得很好，
对，
就觉得你们看起来都很 OK， 应该没有问题。结果上帝就光照他要来关心你。
对，而且过后他们发现真的有这些事情后，我妈可能还蛮受伤的，因为她觉得说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的大女儿不信任我，就是没有分享这些东西给她，为什么要瞒着她做那么多东西。我觉得那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是教导我们怎么真的跟神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
当爸爸来关心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吓到？
嗯，有一点点。爸那时候也告诉我说，信仰这个东西他不能帮我信，就上帝他就说上帝没有孙女儿女孙女，他只有儿女。所以虽然他带我们去教会，可是如果我要真的经历神，我要自己去尝试。
所以爸爸这样的一个分享对你带来什么帮助吗？
记得是我那时候有踏出一步，就是像算是重新觉知。那16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在各种算是活动上都有一些瓶颈，不管是学业或者是其他的，不管是情啊部分啊，或者是才艺的部分，或者是课外活动的部分，或者朋友之间的，都有很多瓶颈。所以我那时候发现说，我回来觉知的时候，有开始尝试在跟神建立一个比较真实的关系，认真开始灵修啊，或者是就是开始真的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圣经的时候，就很奇妙的，就是我的成绩，虽然我没有做什么不一样的部分，就突飞猛进。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嗯，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我以前做的是一样的。那我那时候记得有第一次的有一个很小的考试，就是刚好成绩就特别好的时候，我爸就有带我出去，就是特别庆祝。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跟神一起同行的话，你能做的东西比你就是你的潜力会真的可以把火出来，不然的话这真的很浪费。所以你看，其实神与你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创造你，所以他知道你的样子他也会就是带领你，就是可以把你最好的活出来。
是，
他那时候就特别这样子鼓励我，
感谢神。所以这段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的经历
对
而且有意外的祝福
对对对，过后其实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有接受到很多不同的领袖们或者是牧者们的鼓励，也有一些人就是也特别来为我祷告啊，他们会有一些感动，说未来神会对你有什么计划。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以前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所以我都会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那时候就慢慢觉得说神好像真的为我的生命有准备一个美好的计划，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荒谬对，
本来想说人生好像就这样空虚的过一生，然后就是一口棺材，
对，
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
对对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慢慢的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嗯，
聊到这边呢，我们要来聆听嘉玲所唱的这首歌曲《只要耶稣》。
嗯，《只要耶稣》是我刚好在好几年前，就是网络上有接触到有一个福音歌手叫 Ortega， 把这首歌在格里汉牧师就是他的嘴词礼拜，他们在唱这首歌，然后就觉得很感动。那过后有去研究一下说这首歌好像是非洲那种算是一个那他们的灵歌，没有特别一个作者，他们是那时候在苦难里面被逼迫的时候写了这首歌，说我可以失去整个世界，可是我有耶稣就 OK 了，就是我有耶稣就好，我只要耶稣。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被欺压被剥夺，可是他们就可以很真诚的把这首歌的感受唱出来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人生中有那么多所谓华丽就是花花世界的东西来让我们分心，可是其实最重要过后我们回到来源头就是耶稣，然后我们只需要的让我们心里满足的真的只有耶稣，所以我就想要把这首歌录下来。
哇，所以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疗愈的歌曲，
对，
特别能够安慰在苦难啊、患难啊、挫折、沮丧当中的朋友们。我相信透过这首歌曲，真的能够安慰、鼓励我们的心。我们就一块来分享这首《只要耶稣》。
每个白天和黑夜，渴望来到主面前，心中唯一的思念，只要耶稣，只要耶稣，只要耶稣，拿走我的世界，只要耶稣。And when I am alone, oh,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just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继续来分享蔡嘉玲的生命故事。你自己在青少年的时间，其实也曾经经历过那个蛮孤单的一个过程，自己遇到的这些痛苦的事情，也不知道要跟谁分享，但是你就在心中和上帝呐喊，然后上帝就听见了，所以你决定要再一次的来打开心门，接受他的爱，更多的认识他。我想这个部分能不能请嘉玲更多的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你说其实以前你也曾经很在意你身旁的一些朋友对你的眼光啊、评价，但是当你重新的回到基督信仰的里面，你觉得上帝怎么样帮助你，那个信心、那个价值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外在的。
那个时候可能神让我，就是他算很怜悯我，所以就是他就让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牧者或者是属灵长辈的鼓励，还有祷告，也让我就是生命有异象。然后那时候因为你的眼神就是转到异象那边的时候，你不会一直在看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只会觉得说好像我可以往一个地方走。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说，如果人民就是没有异象的话就会放肆。我觉得我自己有经历到，因为如果有了一个知道目的跟那个方向的话，就是会振作。
是，
对。我那时候怎么脱离这些，我觉得那时候神让我有的一个礼物是，我重新觉之后我就有开始有很多感动写歌，就把我的很多感受写进创作。很奇妙的是，可能在写创作的时候，不只是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有就是神对我说的一些鼓励，然后透过一些朋友的鼓励，像我其中一个朋友，是我写的第二首歌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他在聊天，就跟他说，我现在有开始写歌，对音乐这个东西想认真对待，想要往这边走，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也没有特别的才华，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说，其实我看到的东西是你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神看到你里面的东西，因为他创造你，他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一定是有把他的一些特别的东西放在你里面，所以我就有感动写一些创作，就觉得说好像神在跟你说，我创造你是奇妙可为的， 所以你不需要有什么担忧说你怎么样好还是不够好，
嗯，
因为反正就是好好跟随他活出来就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打定主意要以音乐为你好像一生的志业吗？就是你就是要走这个方向了吗？
没有只有在探讨这件事情，对，
是，但至少是一个很美好的开端，嗯，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像就看到一个出路。高中毕业之后怎么样选择读哪里的大学，读什么样的科系，你怎么做选择？
高中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就比较清楚知道说我想要往音乐这方面走，所以那时候也在研究不同的大学的音乐的科系，他们有的算是设备啊，或者是可能频率啊是什么啊，就是研究了大概到一段时间，觉得有可能有比较理想的几个地方，就祷告了，觉得说诶，我们应该要去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个大学会比较好，也要看说诶，哪一个地方有没有奖学金，
嗯，
因为其实很贵，所以希望有一些奖学金这样子，就花一点时间祷告。那时候大家的感动可能就是去澳洲，那时候我是想说要主修爵士音乐，那时候是在澳洲的第一个城市是好像大学预备班那种，嗯，然后读完了再读爵士音乐。
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去澳洲吗？
对，
那时候要出发的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
其实还蛮开心的，
不会有一点忐忑哦？
一定会有一点忐忑，可是觉得好，诶，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过你去到澳洲的生活啊，后来为什么会开始半工半读？
就经济的压力所以没办法就是要半工半读。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有奖学金可以帮助蛮多的，可是到了音乐学院的时候，就是主要要真的要读音乐的时候，他可以得到的奖学金真的不多，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有那个压力要自己去找工作抵掉自己的那个生活费解决掉这样子，
嗯，是，哦，
对，
那时候会不会担心学业中断呢？
不会啊，不会，可是会担心我会考得不好，因为就是会分心嘛，嗯，
那时候去打工做了哪些工作内容？
主要是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做那种 food court 在卖食物的，当收银员啊那种，或者是打包东西，因为 food court 里面他们主要就是要打包东西给大家吃，然后很杂的工吧。我过后有开始做不一样的工作，就是也有做那些 telemarketing 叫什么，就接电话的那种，要卖一些可能手机的 plan 啊，这种就去就是骚扰人。然后做完了过后就有一些教学的机会，然后也有一些演出的机会，可能有一点钱。然后虽然钱不多，可是慢慢有可以开始养活。可是我们会遇到一些老板就是会把我们的薪水有一点延慢，就拖到了，嗯，那时候如果拖到两三个礼拜的话，可能房租有点难交出去。然后有一次我好像是要领钱，发现说我的那个账户已经是负了，负20负40那种，银行会告诉你说诶，这个要被罚钱。我说哈，我已经负了你还要我罚钱这还跟他们争吵说不可能这样子啊，啦啦啦啦，过还是要罚一半，就觉得自己很悲惨，就不只是零，就是负了啊。那时候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邻居也很莫名其妙的就会过来说，哦，他有感动，说要给我几百块这样子，然后就是
这么神奇。
对，那邻居那时候也有信主啦，可是他不是我们教会还是什么的人，他只是一个邻居，不是很认识他。有一天他走过来，他就是带着一个信封啊，就说啊，这个给你，这个我还觉得有感动给你这样子。那时候也有教会的朋友偶尔会看到我柜子里面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们就会买一大堆东西放摆着说嗯，就给你吃的，他说不谢啦就走了这样子。
你的个性是属于那种会把自己软弱处告诉别人的那种人吗？
嗯，不太会。
你是属于那种报喜不报忧型的。
对，尤其是跟父母，虽然爸爸一直会跟我说不用担心哦，你需要钱就跟我们说，可是我一直会觉得说诶，我已经造成一个很大的给他们经济压力了，嗯，所以我就尽量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
嗯。澳洲那时候半工半读啊，生活经济也是有很拮据的时候，那时候会不会孤单的感觉又袭上心头？
嗯，会啊，一直都会啊，可是至少我们那边的教会生活是非常稳定，然后都会跟教会的人一起住吧，所以一直都会有朋友。神就透过这些东西就会挑战我说我的安全感到底是不是放在他身上，还是放在经济，就是我的银行账户到底有多少钱身上。对，那时候就会一直有成长在这一块成长，就说诶，我到底信任不信任他，那我依赖的是什么。
那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开始就是做音乐的工作吗？
其实一直都在做音乐的工作，只是能做多少而已，
是
因为还要面临就是考试啊，或者是学业的部分。考完了，毕业了，就会觉得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可以专心工作了。所以那时候跟乐团有大概3-5年，然后也有弹那些拉丁音乐的啊，固定可能一个礼拜去一次，去弹4个小时那种，给人家跳舞。也有在做音乐剧的部分，舞台剧，
哇，
就刚好有机会，
很精彩呀。
那个就很辛苦，可是也是一个很就是很重要的经历，
真的耶。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奠定了很多在音乐上面美好的一个根基，
因为那时候刚好他们也给我机会去编，他们钱很少，所以想要找一些没有经验的人去做，所以我跟他们协调了过后就有努力在做，所以我们做了那时候是20场吧，然后也认识了不同的乐手啊，觉得说抹出来的那个经历，就是不管是在可能软体上打谱啊，或者是编曲，或者是跟大家沟通在执行这件事情的话，其实都是蛮宝贵的经验。
你那时候有觉得说哇，大概人生的志向就是在澳洲这边继续的耕耘下去吧，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那时候有想说我到底接下来要做什么，有想说上帝，那现在是你要我去哪里。我毕业后我就有祷告了，因为我在澳洲的时间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神训练我是如何聆听他的声音。我整个澳洲过程在教会受到非常多的训练，然后在不管在服侍上啊，或者是人与人的磨合啊，或者是在门徒训练，或者是带人之类，这种东西全部都，我们的教会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扎实的教会，所以他们在训练上都很按部就班的在帮助大家成长。一开始的时候我在祷告说是不是要回去马来西亚，可是在各种回去交流或者是祷告的里面的领受都没有这种特别的领受，所以我那时候那我是不是要继续待在澳洲，可是跟父母一起在寻求神，就是关于接下来这一年要做的事情。那时候好像是1月吧，我就这个感动说要去台湾。
你那时候对台湾熟悉吗？
不熟，只来过一次。那时候我只想说到底我听对了吗？那我就跟父母分享的时候，他说这也很奇怪啊，可是就慢慢等吧，继续祷告吧。
那后来怎么样确定哇真的是要去台湾？
就是在我那边的教会也有很多属灵同伴跟长辈的，也开始在关键时刻开始在鼓励我，是可以踏出去了，可以跨出去了，也是时候，如果要跨就是也跨出安全感的舒适圈那种。所以大家好像都有同时有一个确定说，如果是要跨出去的话，现在应该就是时候。
你那时候会期待自己也能够有些突破吗？
我其实没有，我其实蛮爱我的舒适圈。
是，其实没有很主动的想要突破。
对对对，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在乎的是我现在有没有存款，然后已经辛苦了那么多年，终于可以存一笔钱，或者是可以开车去上班，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很宝贵。因为以前都很辛苦，要坐公车啊，要坐那种2小时的车程啊，会觉得绑手绑脚的。
但是没有想到上帝的预备和带领总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
对，
很多时候信心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么具体的被操练。
对，
所以上帝之后就带你去到台湾。那么来到台湾之后，等于你的社交圈、你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一个归零，又要重新开始。
对，重新开始。
那么在这个重新开始的过程当中，嘉玲怎么样来经历到上帝真的是为他预备的神，而且真的是赐下了各样的恩典。我们要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因他活着》，来介绍一下，这首也是很老的诗歌。
对啊，刚好是爸爸很喜欢灵修所唱的歌。
哇、wow、
以前会觉得他很吵，因为他六点他是早鸟，所以他每次六点就起来，然后他灵修的时候都会唱得很大声，把大家吵醒，所以我就会觉得这首歌有点烦。可是自己出去了，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会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因为我常会觉得没有办法自己在自己的能力里面面对明天，因为也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东西。 可是真的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就是可以好好的至少面对明天，不要再想明年，可是至少明天可以面对，
是
就是后天的不知道有没有，可是明天的他一定会给，所以知道说有这个依靠跟这个确信吧。
感谢主，我们就一块来聆听这首由蔡嘉玲所演唱的《因他活着》。歌曲过后呢，就要请嘉玲来谈一谈在台湾的生活与他的音乐的服饰。亲爱的朋友，我是音如。我们刚才所聆听的这首歌曲，蔡嘉玲所唱的《因他活着》，你在祷告当中领受了一个意象，就是要去台湾。
对，
但是当时候的你对台湾是非常不熟悉的。
对，不熟悉。我爸那时候因为有认识台南的一个牧师，所以他就说好，他可以陪我去，算是看一看吧。那时候我爸想说他自己想要去探访我的牧师的朋友，其他的部分就看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接触到一些人啊，或者是认识一些人这样子，因为他也不认识啊，所以就说好，我就跟你一起来。那时候我还没有真的落地在台湾，我们那时候就去拜访 Good TV， 因为他就说诶，不然你去看看他们吧，反正他们好像也有一些音乐的服饰，交流一下而已，然后其他的部分我们只是算是观光吧。来的后就有一些感动，说这应该是我要来的地方。我在澳洲那边收尾了，就是因为我有在那边发一个创作 EP， 就是英文的创作 EP， 然后开了一个告别音乐会，然后就来了。来到台湾的第一份无薪的工作是到一个唱片公司当就是 intern 这样子，助理的身份去了一个月，就是每一天去这样子，然后去陪他们去上电台节目啊，像以前他们会上广播的那种电台访问，陪他们去拍 MV， 也可能去客串一下啊。
可是像你开始做那个工作的时候，而且就是无薪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一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那你怎么知道你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那时候就不知道啊。
所以到时候生活会觉得哎，好像又进到一种很茫然的里面，会不会？
当然啊，当然。可是我觉得那么多年的训练了，所以就是对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会比较安心，
没有这么害怕了。
对对对对对对啊，反正就是没有钱的话，就是如果神你没有供应我，我也不会有钱，我也不能待下来，所以也不是我的错，所以就是你就负责一下。
是，有薪水的工作怎么样找上门来啊？
我那时候可能接的第一个案子是 Good TV 有一个布道会，其实不应该是我接的案子，是别人，可是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联络不上要编曲的人，刚好很临时的一个状况， Good TV 有一个副总，他很好心的开始关注我的情况，然后偶尔会请我来吃饭，现在他是我的干爸。他就会发现说，因为有这个状况后，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要不要编一首，就是他是管弦乐团的。那我说好啊，我是啊，然后一首变两首，两首变三首，所以我就做了这一些给他们的，那时候是还蛮大型的一个布道会，80个人的管弦乐团，所以我说很莫名其妙要帮他们就是编曲，然后就是有一些薪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透过这个就认识了刚好新的节目的制作人，就是新的音乐部的制作人。那时候制作人告诉我说，诶，我们还有几个月就要开始宁静时分这个节目。他就问我说，诶，所以你能做什么？他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人。然后我就说我能做什么，我那时候真的很讨厌说我能够做什么，因为我不会为自己打广告，真的不太会。而且那时候可能中文能力真的也有一点卡卡，就是脱离了蛮久了，就在澳洲都是用英文，很少用到中文，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重新就是脑都要换一个模式，连看菜单也觉得有困难，都是密密麻麻的繁体字。
是，因为你学的是简体。
对对对对，而且我没有像我朋友他们可能以前有接触到很多台湾的节目啊综艺节目或者是台湾的小说，因为我以前都不看中文小说，所以来真的是神的带领，因为不可能是我从我自己这边来的。
所以你在面对这些新认识的音乐侍奉的这些伙伴，你必须要很主动的把你自己介绍给他们认识。
是，常要跟人家碰面，然后再说，诶，我从哪里来的，我是谁，然后多多指教，给我多一点机会这样子。或者是你们有什么事工可以来观察，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工作的机会，我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可是我的那个那时候可能 Good TV 的音乐制作人算是贵人吧，他又开始说，诶，反正他要做一些新的东西，跟以往他们在做的不一样，所以他也需要新的人。反正我那现在很有空，所以就 是也是新人，所以他也觉得说他听了我一些东西，给我了一些反应后，他就觉得说，诶，那你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些工作的部分，所以他就慢慢开始介绍不同的人跟不同的工作机会给我。
参与在宁静时分这个节目也是需要在节目当中现场演唱吗？
我那时候一开始没有，诶，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做编曲，我都有在弹，一些歌手会来，那我们要帮他们伴奏，所以我们要重新想一个方式来，就是乐团来帮他们伴奏这样子，或者是重新编给他们。过后他就说，诶，我们这边有一两个空档的时候，那你就要不要来唱一两首歌，就自弹自唱这样子，这样子他们也省了一些费用。
那你那时候接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没有啊，因为我都有在做，所以就反正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先做一看看。我那时其实有没有很没有很大期待说人家会真的会透过这个节目认识我。
其实真的还蛮多观众朋友就是透过这个节目认识到你。
对，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因为过后因为除了宁静时分以外有萨拉佛嘛，真的有参与到比较多，就变成说很多人都以为我在 Good TV 工作，可是其实没有，我只是他们固定会与他们合作的班底，比较是那时候会跟制作人一起密切的做很多事情，所以才会比较常看到我的。
是，你现在在台湾已经待几年了？
八年多了
、哇，比在澳洲还更久了。你有没有曾经就是很挫折过？
我都跟很多人说，我到现在也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唱歌非常好听或者弹得非常厉害的人，或者是编得很厉害，或者是就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一开始录 Good TV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那边，我听了回来听的时候，或者是如果有唱歌，或者有时候在弹的时候，我都会在那边啊捏一把冷汗，然后就会觉得大概要难过一天吧。
为什么？
因为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然后这样子很难听，要虐待人家这样子。然后就是真的，我就觉得哦不够好，不够好，一直都是不够好，会觉得还蛮难过的，都要一直在克服这一个。
是，
可是我只能，如果不够好，真的只能进步吧。
你有在上帝面前这样子哭过吗？就是说，主啊，我觉得自己唱不好什么的。
常常啊，就会觉得，哎，主啊，我不喜欢我自己的声音。我还觉得很妙的一个经历是，有一天我真的很沮丧，然后我就去了小组。那时候小组长很奇妙，我那时候在帮他们弹琴，因为在敬拜，然后我也没有在干嘛，我只是在弹琴。 可是我们在敬拜过程当中，我小组长就走过来，他说：“嘉玲，我有一个感动哦，上帝要跟你说，他很喜欢你的声音。”
哇，好安慰哦！及时雨，
他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可是上帝说他喜欢你的声音，那他要你为他唱这样子。”
你们很感动，
当然啊，
真的哦，
因为我会觉得说，哎，上帝真的有听到我的呐喊。
所以我想你现在从事这么多教学的工作，也会遇到很多对自己声音没有自信的人。
当然你可以在你的范围里面做得更好，可是上帝不会因为就是你现在的不完美或不成熟而排挤或排斥你，就是他只会一直引导你往前走，然后当然艺人的就是路就是越来越光明。
是真的。
对。
所以后来有机会可以发唱片的时候，就是这张专辑只要耶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安排和过程。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需要长期的一个居留跟工作者，这也是要谢谢那时候基金会的头，就是牧师黄牧师，那时候就主动来问我的需求，因为我大概花了一年多还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可以申请到工作证的机会，就是长期的工作证。那我那时候很懊恼，因为其实这样子我就不太敢接表演的工作，会很麻烦。他那时候很主动的来想说，看到我也觉得想要帮助我，所以他有叫基金会帮忙我申请，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申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因为我刚发了一个小小的 EP， 那时候就是为了准备以后的创作专辑，所以就是先发一个很小很小的 EP。 那我还记得我在跑那个 EP 的一些分享的时候，圣诞节前一天接受了这个消息，说我拿到工作证了，就可以好好待下去，不需要担心太多。然后也可以好好接工作这样子。那时候他就说，哎，你所以你在基金会现在因为你我需要聘请你，你才有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有这个专案要发老师歌的专辑，所以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想，我想要你唱这个就是主唱这个专辑的歌这样子。我说好啊。那时候可能我会觉得是一个我在像宁静时分或者沙佛做的很多编曲的一个记录吧，或者是就是我现在这几年这两年里面可能做的比较多这种类似诗歌的编曲，我就可以应用在专辑里面，然后做一个句点这样子，说诶，这是我有做到的一些服饰跟编曲啊，然后我自己现在也有机会唱，然后透过这张专辑，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古浩老师，他有帮我在配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帮我研究了我一个新的就是唱法，平常没有那么习惯用这种方式唱，可是这个方式刚好很适合这些诗歌，所以我觉得这些诗歌其实我在一个很蛮喜乐的一个状态，很快就把这些东西都做完了。我们大概两个月里面就把专辑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完了。发出去的时候那个回响还蛮好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长期的一直播这张专辑，就是放在车上啊或者是睡前，对他们来说是疗愈的音乐吧。
是你那时候有想过说，哇，原来自己的歌声让人听了觉得是疗愈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很不像，有点不像我那时候，因为会觉得说，哎，我有疗愈吗？可能以前唱可能接触到的曲风没有那么的平静，不是这种路线的，可是我也觉得说如果可以研究这个路线让大家觉得有被安慰，其实也蛮好的。
自己期待只要耶稣这张专辑让听的人他可以领受什么样的祝福，
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好好的专注在神的身上吧，因为很多时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声音，很难真的平静下来安静知道他是神，所以就希望透过那张专辑可以让大家都有这种安静知道他是神的感觉，然后也很可以很确定说就是神在我身边，然后我可以就是不害怕，然后可以很平安。
最后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首诗歌，也是嘉玲所唱的《耶稣恩友》。
其实专辑里面有找了三个不同的朋友合唱不同的歌，这首歌就是跟欧阳盛康这个歌手一起唱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想编的比较像有点像阿拉丁那一种对唱的感觉，因为是讲到耶稣恩友，然后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所以想要有那种算是互动，所以就找了盛康，刚好那时候我也觉得他有一点那种舞台剧的声音，所以就是
是
就找他一起唱这首歌。
哇，好棒哦，我们现在就一块来聆听这首耶稣恩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当我醉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首，为着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继续来分享蔡嘉玲的生命故事。那么嘉玲呢，是一位自由音乐工作者，现在的生活呢，就是有美满的家庭生活，有一个孩子嘛，
对。
然后呢，在音乐的侍奉上面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部分。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能够请嘉玲，你用一节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也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好啊，我想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39章第14节，就是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想分享这个是因为我有一首创作，刚好是讲到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的。这也是我人生那时候有很大的转变的时候，是因为在这个信仰的部分就是知道了这一点，就是神创造我们我们真的是他的杰作，然后他其实是最认识我们的，因为他是创造者，然后他有预备美好的计划给我们的生命。我知道了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就真的可以把这个美好计划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活出来，那时候我生命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希望大家也知道，神创造你是独一无二的，不管你觉得有没有在茫茫人海里面被没有被看到，可是他看到你，他也就是希望可以与你同行，就是活出这个奇妙的计划。
所以无论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或许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完美，但是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就像嘉玲说的，这一节的经文，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所以很盼望透过今天嘉玲的故事，还有他所分享的诗歌，能够安慰鼓励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如果听众朋友你要来索取今天的这张故事 CD， 希望可以祝福更多的你的亲朋好友，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或者如果你希望多一点认识基督信仰，我们有一个课程欢迎你来上，叫做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所以如果你要上这个课程，或者是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呢，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最后也非常的感谢嘉玲今天所提供给我们可以分享的这四首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可以来购买这张专辑只要耶稣。而且嘉玲好像之后还会出新的专辑，对不对？
对，希望今年可以把我的创作专辑终于把它发出来。
我们非常的期待，希望疗愈美声能够有新的专辑出来，祝福更多的人，更多的灵魂。所以再次感谢嘉玲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你。
谢谢大家。
是，我最后呢，我就要在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跟你道声再会咯。我们下一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拜拜。
拜拜。
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请我离我诱惑起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的蒙古